跟神，一个是不捉迷藏，不那个，不跟神那个，就是拐弯抹角。因为神其实对我，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对我们都是直击内心的给予答案，然后没有跟我们任何的这种就是弯弯绕绕。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要找一些理由的，因为从师母认识我开始，你应该记得我是一个挺喜欢找理由的人，然后给人解释怎么怎么地，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后神的修剪，我开始越来越少的去找理由。但现在的话，我其实今天这一刻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当我有的时候在一些彷徨的光景当中时，我可能我想要去找一些原因，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但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这一刻并没有那么的相信那一位爱你的神。我想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触动，我也在为此，刚刚听到之后我很感动，所以说我现在心里边也在为此那个，第一是认罪，第二是也在向神求这一个笃定和这一份智慧。
Amen，Amen，Amen，Amen，Amen，Amen，
好，
跟
就
你
是
很
这个，
好，是的，
感
是
谢
的。
主。
我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姊妹在问我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谈过一个课题，就是人有生性，然后人有个性，个性是被养成，生性是生来的，然后还有罪性，所以呢，他可能在一个我还没有跟他深谈啊，那他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三个啊，我这样讲的时候是属于把它分开讲啊，但是呢，他很想把它分得很清楚，我这个问题是哪一个性啊？那我就发现呢，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他哈，不是他的问题，对我是意思说，刚才谭征讲到说，我们会去理由去想理由或找理由，通常是我们的一个模式，习惯的模式。但是不能把责任推到我们是这样长大的，我们就是因为被这个环境有这个文化，是我们里面最的一个遗憾。那个就是亚当说：“你造的女人。”他开始在推敲：“我怎么会吃呢？本来不应该吃的。”然后女人说：“你造的那条蛇。”这个是我们罪性里面的一种病。可以这样讲，我这样讲好不好？病啊，那我提到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一个一定要回转。刚才谭真我很认同啊，我个人也是这样学习。如果有看到这样回头，不是只有说少这样子，或者是我可能要再试透一点，不是的，不要越掉越深，赶快回头。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个既然没有办法帮助我那么久了，我已经绕那么久了，那么我就靠着你。然后呢，我可以不用知道啊。刚才我很直接，很想回这个姊妹的，因为刚开始信息还没有跟她谈，还没有了解她的问题啊。我在讲不是她的问题，而是说我的直接的想法是说，我很想跟她说。”好不好？你放下来，不要再分析了。是属于哪一个？神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知道，我们就当病人，就不用当医生。神乐意医治我们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病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为什么神要问我们？为什么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啊，事实上他的病就不是只有说我，他瘫在那里，耶稣看不到吗？耶稣找到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你的心里面的病，你今天有这样的病，但是有一个更严重的病在里面，它就是要光照我们呀。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典型，很人呐、啊，只要是人呐、啊，啊，只要是人的话，特别是我们受教育，受教育的话就接受很多专科性的、专业性的训练。或者是专科性的思考模式，验证啊，或者是叫什么辩证啊，critical thinking 怎么讲？刘磊，
叫做批判，
啊，
那
批
个
判，
消费者批判性思考，好像
批判，
是，
对，
嗯。
对，你们知道吗？圣经的一门学问叫做批判学，对圣经批判。这是我上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冲击我很大的一些教授， 当然我要了解说世上有哪一些世上的小学虚谈，我先需要了解。可是当它冲击到我的信仰的时候，我真的是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好像没有盼望，好像我以前都错了。哦，原来圣经有这些问题我都不知道。哦，原来它有原文的意思我也不知道。那我以前我看那些，我学那些，我的生命里面所吃进去的，有一些原来是要吐掉的，有点类似这样哈。那时候冲击是很大的。感谢主，他保守我，他真的保守我，让我没有掉进去，没有向前走，我就回转，回转就好。感谢主哈。如果我们有同样的像谭弟兄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那我们就回头。而且不要再掉进去那个陷坑，魔鬼会引诱我们。其实我们的思考是太有限了。我们讲灵魂体，常把灵魂体要把它剖开来看事情，不是这样子的。灵魂体是一个全人整体的。讲到灵就不能跟魂分开，就不能跟身体分开。但是这个文字的描述方式呢，是我们很有限的。理解方式也是我们很有限的。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争辩到底基督徒会不会被魔鬼撒旦附身。那如果你以为人的灵魂体是可以这样子分成三个部分的话，那他的答案是说灵不会，可是身体会，就会变成这样。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多，就会跟那个真理的路就会岔开。我这样讲不是说我说的一定对哈，但是呢我从真理的根基来的话，那等于说我有个立场告诉你说，不管是灵魂体或者是我们的分析的一点两点三点，它是分不开的。那么真理的能力在哪里呢？真理是有力量，有权柄，有力量的。它的那个就是视透，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他剖析，把什么都剖开了。那个刘冉你记得吗？他怎么讲？我们的
我找到第四章，他说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四人字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连心中的思念与意足意都能辨明。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起的。不可能说他剖开我的灵不用剖开我的心思，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起的啊。那当然我们有很多不解，那为什么我剖开我的灵，为什么我的那些病还是那这个就另一个课题了，那我们就不谈这个啊。好，我们请继续。谢谢你谭中，谢谢你的分享。
师母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之所以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因为他这句话里面写的是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所以可能就是字面上有时候理解你不去就这么想一下，哦，就说好像有他们也有时候好像是会拿这一节经文作为他们的一个辩，就是他们的理由吧，好像是有这句，我你正好读到这句我就想到
呀呀，这个灵魂体本身在它的原文里面哈，不是像我们理解的这样，基本上用原来的原文的话就不是这个意念。嗯呀，不过我也不是专家，我只是有一点点的考察这样哈，但是我个人自己的立场是，这是全人，是这个人的全人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扶持他的灵，是他的那个灵啊，是整个在受苦的，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啊。好像说，哎呀，痛一下忍一下就好了，不是只有这样子啊，呀。我们很有限啊，我的意思我们很有限啊，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但是我自己是有个信念在那里的。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觉得自己有限，觉得什么都知道，所以每样东西都把它分得很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他因为他讲的这个把你讲的云里雾里，然后讲的又很好像很高深莫测，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道理。很多时候他是讲一些就是你搞不明白的，然后又摆出来一副权威的口气，人就会被带走，因为他讲的他好像很有权柄，他很懂，然后就是那个里边人是很容易被，
是我们以为我们懂了就等于进到真理里面，我们得到真理了，是这样了。我们主要是要得着嘛，得着神的那个话语的那个功效啊，以为懂了就可以了。那其实那个懂里面呢，包括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崇拜科学，对不对？崇拜数据，我们崇拜那些大人物讲的话，我们喜欢讲大谁大谁，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迷信的，就变成一种迷思到迷信。
对对对。
呀，
那是有些也是以为专家或者什么，就像在医学觉得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好像要别人都要听他们的，所以其实人也是很容易被迷惑被带偏的，一方面
是
的，一方面也很容易被带偏。
是的是的。我所参与的，现在已经很好几年了，疫情后我就没有再参与的这个美国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基督徒辅导协会，这个它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啊，他们里面很多你能够听到的或者是很有经验的一些临床的这些心理諮商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大部分到目前为止我听过他们专题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会看到听到说以前他就是这样，因为以前是这样，他经过神的医治，以至于他就抓住这一条唯一的道路，然后希望能够传播给以后他要服侍的人，也就是那些病人，我们讲的病人啊，那不管是什么病啊，心理的病各方面的病这样啊，所以那个就是福音啊，只要任何有触及到只有耶稣能解决，而且我经历过耶稣的这个解决跟医治的，这个叫做福音。光是说哦，因为你来听我帮你做一个辅导，然后你得到那个不叫福音。好，那唯一能够刺透剖析我们所有一个全人的，也就只有福音，也就只有耶稣，也就只有真理。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说他的名字叫做测试谋士 counselor， 是一个咨询者啊。所以那些我很信任的那些辅导的这些医生也好啊，我是很信任的，因为他们自己的经历，而且呢他们要传的就是圣经的真理，只有这个才有功用才有功用。台湾有一个很实际的实证，那些吸毒戒毒的机构，就只有基督教的机构做得最彻底啊，这个很明显啊，那个人是做不来的，你光是你鞭策他，你用一个方法去规范他啊，人的罪性就是人的罪性。我可能谈太多了，要岔开去了，你们继续吧，我不要讲那么多。但是当我们一直在一个分析啦，好，或者是理由啦，找理由啦，这上面的话一定要逆转，赶快回头。我跟你们讲过我的见证，对不对？我很爱圣经里面的话语，可是呢耶稣说我是真理，却把耶稣搁在旁边，只有爱圣经里面的话，那就不对了，那就误入歧途了。一方面呢，我要跟谭征你讲哈，不要害怕，不要常自己批判你自己。好，不要说哎呀，因为我过去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呢，我们要一个警醒的心，可是我们靠着圣灵。好，不要怎么讲，过犹不及了，就好像说我们就过于紧张，就变成过敏了，不要过敏。
矫枉过正好像说有。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要矫正我们，也不是自己矫正自己，是圣灵矫正我们。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是是。很平安的，很喜乐的，很有安全感的，在我们的父神的调教下面，我们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 我们大家请继续啊，继续有什么回应啊或者问题。
我有两点，我能不能就是您再细讲？
嗯、
一个是，一个是就是您提到管教孩子，就是那个虎头蛇尾，嗯、刚开始气势很大，最后就溜掉了。我自己觉得我在管教的孩子中，基本上常常是这样子，就是那可能就希望短平快嘛，希望吼两句，然后他就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大家都开始。就他又不喊不闹了，所以我在管教方面实际上我感觉我常常是那个虎头蛇尾或者虎头鼠尾这样，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
等一下一个来有相关吗？
不相关。
OK,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哈。好，第一个谈到说为什么会虎头蛇尾哈。我想哈，常常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情绪先出来，情绪先反应。好，那其实要管教的时候，我们是很需要更清晰的思考，然后还需要智慧。第一个情绪，第二个有可能是我们的那个对于这个管教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我们没有觉得说那么严重了啊。那个情绪的话，有时候是因为用那个情绪出来的时候，就把它弄得很严重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很刻意而且很诚心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大小小都一样。深造个地步，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为他祷告。
还有没有就是因为就是说其实自己也不会管教，然后有时候就或者就是懒，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最后就放弃了。
好，你讲的懒，对，好，
懒或者也是也有懒。
当你发现他明天要考一个试，现在你发现他还有很多要补充的，这样考下去的话明天一定不行的，你一定会用尽你的心力，对不对？
对，
我们不会说一直用骂的他就会吧。当然有人也是这样子吧。我们的管教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是要扶持他，是要引导他，那不是只有为了一个成果的表现，所以那个诚心那个用心哈，我告诉大家哈，当一个妈妈，我们就不讲爸爸了哈，当一个妈妈，她如果白天很忙很累还要工作，我真的是不能期待她可以回来用同样白天做事情的那种敬业的态度来做管教的，实行管教的这个责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是这个管教是需要体力、心力、精力的，如果你这方面不够的话。
对，那么用你的立场来看，就是说你没有去外面工作，是的，但是你那一天要教他们在家教育的这个，要教他们那个，对你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
对、
哦、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你对你很容易？
我觉得不容易，我觉得我的目标可能当时就没有这个管教的目标，虽然心里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管教的目标是要帮助建造他们，我心里就是想说赶快把这个不哭不闹，大家就是有一个好像面对一个危机，我就想赶快过去。
对，
我并没有那个长远的目标。那他是我觉得孩子到了很大了，就是应该是老二到了十岁，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管教是对他有好处，因为我的确是无意识中意识到说我如果管教他一哭一闹，就怕他将来会不会不喜欢我或者不爱我。
是。
所以这个是很久才
这种想法。哇呀，很奇怪，为什么这种想法我到现在搞不懂，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小的时候读过一些那些书，就是都说是那个影响说孩子是一张白纸，我们不要伤害孩子。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孩子之前读的那些人文主义的那些管教的方式，可能是无意中就有吸收到，就是说孩子是一张白纸，而且都会讲到一些影视啊，你的文学作品 都是讲到如果这个孩子不好都是父母的错。我是无意中，这些东西不是你有意识形成的，但是我想这些东西是无意中在你脑中已经有这么一个观念。
嗯哼，嗯哼。
然后当孩子又管了又哭又闹的时候，就常常反而觉得自己挺 guilty 的，挺有罪疚感的。
那就是我在讲的过犹不及了。以前的话就是啊，打责骂，就以为管教等于打等于责骂等于处罚。OK， 那个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管教，不等里面有，但是不等于哈、啊。但是到后来呢，当你在谈这些观念的时候，是到了一个叫做爱的教育，
对，
爱的教育，所以大家都觉得我们要爱，发现说因为孩子少了嘛，条件好了，爱的教育，那也把爱把它扭曲了，爱就是给予，爱就是让他高兴就好，类似这样了，或许吧。我真的搞不懂。
对。
我当父母亲跟我说我怕我这样做他以后会恨我会不爱我。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诶。
我倒是没这样子明确的想过他恨我不爱我，但是可能我自己梳理，我这是我个人啊，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自己回想，有可能是我在就是读的那些书啊，就是信主之前，包括信主之后也不是很了解那些爱的教育，可能对我有影响。就是觉得虽然知道孩子是罪人，头脑中知道了，但是因为那孩子他很小嘛，就觉得他一哭好像就很可怜，就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管教他总是狠不下心来。
嗯哼，嗯哼，狠不下心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你是说你刚才说怕他以后不喜欢我这个观念？我还没有真的想通，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助这些有这种问题的人。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也不是说怕他，怕我想想，我不是说怕他以后不喜欢我，我更怕的是，我应该不是这样，我怕的是会伤害到他，会我管教、
哦、
管教不当，对他造成一个
不好。
对，这个是我，其实我不是怕他将来不爱我，我想这个我倒没有想过，是前面那个、
嗯、
是更准确的说。
嗯哼，嗯哼。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管教，怕我管不好了会对他们造成一个无可弥补的伤害。
嗯嗯，呀，我们讲就是长他之气而不是压他的气。
对、
哦、
对，
他的
气。因为这个管教我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有那个畏难情绪，其实就在避免，就是不想去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哼，嗯哼，
会吗？就是嗯
呀。所以谈到情绪的时候就是生气嘛、哦、生气，那生气的话或许你说我没办法，我也知道不要生气，可就会生气、哦、那、既然会生气，那么就会生气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嘛、哦、那我们就来面对神，神也会从这个事情来管教我们，来管我们，来教我们、啊哦、所以既然承认说会生气是我的第一掌打出去的就是我的气、哦、那气一喷出去就把对方就喷走了。那等到他现在还小、啊、还靠着你，没有你不行，等到他可以稍微自己有自己独立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心态了，谁怕谁 啊，或者是说呢我做给你看、啊、那就是一个悖逆的一个心态了、啊、就会变成小反效果了，变成反效果。是的。
这么急是不是生气啊？急着急、
啊、
着急是不是生气？有时候常常会大人会说我只是着急，我没有生气，但是那个感觉还是有压力的。着急是不是生气？
我这样讲好不好，是比较属于血气。血气没有好跟坏或对或错，血气上面的一个反应。因为急性慢性那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个人有一些他的特性、哦、啊着急的话就是会着急的话，事实上在告诉我自己说哎呀，我比较好像我没有能力去面对，那我就心里也有焦虑啊，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常常我觉得倒不是生气，就是着急。那一着急呢，其实会给对方压力，但是那时候孩子小，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有就是成为那个就是受着急的，就是我是受方而不是给予别人着急的这种，我就能体会到孩子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当我着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会害怕会有压力的。
是是， 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方法了哈，这是我的哈，你们可以有别的分享哈。我从我生孩子之后，我有一个，我不晓得神就教我了哈，神教我大概用什么办法，我听到或者是我看到，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个概念哈，不管我碰到孩子的什么难处，包括他生病啊，包括他有什么管教上的难题啦、啊，我就会跟神说，神啊，你的孩子怎么样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第一个观念是神啊，你的孩子不是我的，所以呢，无形中呢，我就把神请出来，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你的孩子怎么样？等于说我自己 无力了，那无形中我就跟着主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Iris，
你了解我的
话？明白
啊，好，
但是我们可能当时没那种概念，只是事情一出来，马上就没有想到神，就冲进去了。起码那年轻的时候，孩子小时候还没有那种意思。
那个对我很帮助很大，对我帮助非常大，所以我就不会，你讲到焦虑嘛，对不对？那我就没有焦虑了。好，我就等于说在对这种事情的话，好，生孩子是天生地养，这是我妈跟我讲的，所以我觉得神在帮我打一些根基哈，就是。不要收集我们的焦虑。好，那 Iris 你讲吧。
师母好，我就想要回应一下刚刚讲的，就是说什么很多父母有，也不是很多啊，就是有一些父母他可能说，哎呀，管教小孩就怕小孩子不喜欢他或者是不爱他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我也不太能理解，因为可能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嘛，因为我成长的环境跟我，然后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我如果不爱你，我就不管你了。你看我有没有去打架？因为我这句话也常常跟小孩讲，我说你有没有你？我说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小孩。你有没有看我去外面随便找个陌生人去管别人家的小孩？对不对？你不喜欢也没，但是这个是我但是我就刚刚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然后有一些不当的管教里面是没有爱的，譬如说在学校被老师管教，其实老师并没有什么爱，他就是为管教而管教，所以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父母亲可能自己也不懂得，就是说自己从小也没有被适当的管教过，然后呢、然后在管教的过程中没有被管教的过程中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然后再加上就像刚刚之前刘磊讲的什么爱的教育啊，一些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然后就无形中就是变成矫枉过正。然后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是不是从父母那边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爱，然后投射到孩子身上，然后就很怕说孩子不爱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特性，觉得说小孩子对他们的爱应该要有某种的形式，他们才会感受到被爱。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被父母亲就说这方面有满足到，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这次回去有碰到我们家一个长辈都70岁的人了，然后呢当然他心中还是有一个结，他就认为说他的父母不爱，因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嘛，他就觉得他的父母不爱他。可是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说是不是因为当然了他不信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但是从这方面来讲，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他所需要的爱他的父母亲没有给予，就是就像五种爱的语言，就是也不是说找理由啦，但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有些，因为就是然后他根深蒂固就感觉说父母亲爱他的给予他的爱不是，但他不懂，所以他不知道说父母亲给予他的爱是不是他所需要能感受到爱的那个方式，要不然他怎么长那么大，父母亲也没有离弃他，父母亲也是对他很好。
啊，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再继续讲。你认为你刚才讲说，你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才要管你”哈，是你讲给他听啊？那你认为，当你即使你不讲，那你认为你那份用心，你认为从你的孩子的反应，说孩子的回应，有没有感觉孩子可以？你就不讲的话，他能不能慢慢成长后，他会体会到？你的耳不呀，你就不是你跟他讲哦，啊，你是要跟他好像要跟他啊，让他知道说哦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你的孩子有没有因着你的对他的管教，慢慢他会有没有表，有没有反应过来，有没有回应过来？
依照，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感受不到他们觉得我是爱他们的，如果我不讲的话。
嗯
嗯，尤其是老大，就是在后面有一些种种表现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他觉得我们是爱他的。
等于说我是爱，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就是爱，可是那个爱却传达不到对方的心里面，可以这样讲吗？
对，
还是说
我是这样感觉的，
有他的不是很纯的地方，所以会让对方只有吸收到那个杂质。这样，我如果你可以帮助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多一点思考。
我想可能都有吧，
都有，
因为对方孩子他为什么会觉得说他的父母不爱他，我实在是也不太理解。
嗯，
因为
我也
没有期待说我的孩子，我好像从来也没有期待说我的孩子要能够感受到，但是当某些时候他有那种回应的时候，那种是你没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但是你会感受到说他的心跟你是在一起，他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虽然不用嘴上一直讲，但是当他的心远离你的时候，你就算讲再多，你就算做再多，就算你觉得就是有点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不觉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这方面好像并没有太困扰我。
OK， 好，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付出，可是你并不会期待对方的反馈，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 ，OK， 好。现在哈，你在讲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我不敢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我本身我真的是不理解，但是我后来我在思考，但是我讲这个不是绝对对哦哈，不是绝对答案。有一个可能就是父母亲有一种心态，我养儿育女是为了要好像一个投资一样，那投资什么样，就是要赚嘛，对不对？我如果投资知道我不会赚，那我为什么要投资呢？可是我有目的性的投资，我牺牲我给你，但是呢有一种投资心态。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不是对事业或者是对一个什么契机啊。那对于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变成说有条件的爱了啊，那个爱是有条件的。那当我怕我投进去的会让我赚不到，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不对的想法啊。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说我怕你不喜欢我，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会有一种贿赂式的，对孩子有贿赂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这个是鼓励你，我是爱你，可是呢变成一种贿赂式的啊。我这个讲这个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啊。这是我在思考，你们在讲，我在思考的时候呀，等于说你的动机没有期待了。我这样做了，我是做我该做的，做了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了。那其他的话， 那我就接受一切的结果，还是爱。父母亲的爱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就像父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啊，没有条件的，没有期待的。但是我们对孩子的培育管教，我们是会爱就会有伤害了，记得这一点啊。只要我们有爱就会有伤害，没有爱的话，就像刚才如琪讲的，我如果我的孩子我干嘛要去，我还不费这个心呢，我也不用去啊，用那么大的那个啊，那么的劲这样啊。那因为我们爱，我们那个诚意在那里，我们那个诚心在那里，然后我们就会用很多我们的心力啊。然后刚才啊，刘磊讲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是他的责任很大很重，以至于他在这个轻重上面呢，其实管教孩子，想要盯着孩子，不要让他们走到弯路去的，是很用心的。所以可能用的这个体力、精力、心力呢，会有一个重点的问题呢，因为他的重点，他需要当老师、当妈妈，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分配或者我们的重点啊，等于说我们只能取其重，然后呢就避其轻，就有时候需要这样子啊。我们其他人也可以回应哈，或者是、
你刚才我、刚才我正好走开一点，那个你讲那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帮助，就是让我也挺 surprise 的，就是您说爱就有伤害，可能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爱就没有伤害，所以就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当时管教或者我很想避免那种伤害，我想把一切的伤害、一切的 hurt、 一切感受不好的东西都给它挪开，所以当那种出现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束手无策，或者我心里就很有重担。
冲突是的，
因为我们觉得爱嘛就不应该有伤害，好像爱跟伤害两个是互相排斥的、在心里面有这种感受了。
是
那我是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哈、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你看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啊，你得着一个什么要流泪撒种啊，这个是绿啊，这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的绿啊，先流泪然后就收割啊，这个流泪是什么？流泪就是很多的辛苦，很多的割舍，很多自己的牺牲，然后有时候很多的迷茫都是啊。这个是日之下有罪的世界的绿呀。
可能是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被管教过，所以无形中就觉得这个就是爱，就是放任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又觉得有点迷茫，真没有被管教其实也是有迷茫的，但是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管教是怎么样，因为那个环境里面是缺失的，所以等到自己做了母亲以后，其实面对孩子完全是从头，要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这个就是要纠正一些观念嘛，要校正，所以就中间是有很多的这个错误，就是失败的经验可以分享的。
不过你说你比较没有被管呢，还愿意管，还是个还不简单。
那感谢主，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结婚的时候就认识主嘛，那你知道起码虽然是没有观念，但是知道这个圣经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是知道的。
然后又上了一些妇女聚会课，对不对？
都没有，我不是几年前给您讲过吗？我拿起来以前的，就是 Daniel 还很小，大概0岁1岁的时候，那时候课程，我看看，我说我一个都没有做到啊。虽然道理都知道，但是都没有做到。
呀，了解。
我就在想，因为我比较了解我妹，我也比较了解我自己哈，我就想说，有时候在面对管教的时候哈，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心里无力。就是也是自己的挫败导致自己就是有头无尾，可能有时候并不是方向也是对的，那个也是，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自己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是我心里的力量能够 刚强起来，能够去遵守神的这个原则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想我体会我妹，她可能不单单是说怕伤害，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自己没有能力管好，所以就赶快把他知道要管，但最后就干脆把他敷衍了事结束了，就完了。以前我也有，我理解他，有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好像没有能力把他进行到完，或者有能力把它处理得很好，只是开始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后来没有力量呢，就虎头蛇尾了。
嗯，这个分享就有又多了一个，我回想我自己又多了一个概念了哈。我们其实我们养儿育女是跟着他长大，跟他成长。
是的，是的。
那有时候我们以为我当父亲了，我当母亲了，所以呢我现在就是那个王了啊，那你们是我的喽啰，或者你们是我的手下啊，那你都要听我的，这一种想法啦，一种很单纯的想法。好，那其实啊，可能我比你们是比较怎么讲呢，你们是属于，就是我讲你们的意思是说，你们是那种很能干的了哈，我跟我来比的话，我觉得你们是能干的。所以呢，当我面对婚姻，成为一个妻子，又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就觉得好像，哇，这个课题太大了，以至于呢，我就把我本来在牧师教的那个学院呢，我教音乐课嘛。我就跟那个院长说我从我怀孕了哈，然后我生了之后我就不教了啊。他说为什么呢？他甚至还要叫我去照帮助他们的什么女生宿舍生。我说不弄，我说不行。我生了孩子之后呢，我可能就应付不来了，我就有这种想法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聚精会神的。所以我想我有一份那种傻的那种专注性。那我没有啊，我也没跟你们一样，也没有经验，也没有那个，但是我就会问了哈，不然的话我就是会就是当然神是我的一个支柱哈，既然他有给我婚姻，他有给我孩子的话哈，所以是跟孩子一起成长的。那至于面对那个无力感，一定也有无责感，不知道怎么办，也是会有的哈，但是呢会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不是我单打独斗，这是我的心态啊，这我就回想到我以前啊，所以可能是这样吧，就是我两个学习，一个刚才我讲的，我说我认定他是神的孩子，不是我的，我只是管家。那么第二个概念是说我需要跟他一起成长啊。你们我这样讲你们可能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生态感，我就是妈妈了，不是这样。我到第五年才认识到我当妈妈了，你可以想到我其实这方面我是很钝的。等于说你是孩子想玩我也想玩了，我也是孩子了，我就没有那么的想说哦我是妈妈的，也没有。只是呢我也在慢慢的在这个妈妈的位分上开始在学习，一方面神也在教我啊，不是说我都没有挫败感，不是我都没有，都不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我不是单打独斗，这是我的意思。这样有没有
非常认同，是这样子，
是。到
师母。
哎，是。
啊，你那个就是讲到这个虎头蛇尾的这个，其实我自己那个时候也就是有就是不懂得怎么去那个叫什么 consequences， 就是说他做的小孩子做的事我会管，但是我不晓得要用什么样后面的那种管教的一些，你说处罚也好，或者是那个中文我不太会，怎么找不到比较适当的词语，就是我不懂得是怎么去就让孩子从这个 consequence 这边去学到东西，你知道？那小的时候我觉得还比较容易管教，你小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能看电视啊，或者是不能玩什么电动玩具啊什么，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但是越来越大以后 我现在讲这个不是借口，只是说有这个发，就是有这种现象。那当时我自己也没有去寻求神的这个智慧跟方式，所以我其实那也是一种困扰。因为你譬如说好，你可以把他的电话拿走，在 middle school 的时候，可是我们小孩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学校有规定说你上课不能用电话，但是呢又在同时他那个时候又说你可能什么东西要照个相啊，什么东西要上网啊，然后以前我是有管过说他的那个要 download 一些东西，要下载一些东西，我是有密码的，所以他有几次在学校他就没办法做，然后他说他没有这个密码，然后老师还不相信说怎么可能，但是这个就是变成一种困扰。那在学校你在上课，然后需要的东西你当下没有办法，所以你后来你说电话拿走或者是什么，好像就会造成他学习就是会有这些外界，然后你就没有，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才是比较好的给他，也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不会开车也不会干嘛，你说禁足他也不出门，不像以前是好像就说那种你可以随便去跟邻居玩啊什么，现在那个时候的小孩哪有时间到处去玩，所以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就找不到很多那种那个 proper 的那种适当的 consequence 让他学习。然后你像后来大后来有一次他就是快18岁的时候他把车给撞，车撞了以后呢，那我唯一的就是说好，我现在就不再去买一台车，然后呢家里就一台，然后那一台你也不准开，然后你就这几个月都不要有车，就那我能做到的就是这样。但问题是他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借他车，然后呢我又不懂得去跟这个朋友说这是我们家的管教，我那时候也没想到这，我是事后回顾以后才知道说啊，我那个时候可能要去跟这个朋友讲，但是就变成说你孩子越大，就算是如果不住在家里当然管不到，但是你如果住在家里的话，有些东西那种不光是自己不晓得需要用什么样的 consequences, 还有这种外面譬如说第三者或者是这种我觉得这是挺困扰的一个事情。
如果是我在想，我如果我是你那个时候面对孩子哈，其实刚刚开车的孩子哈，撞车的事是很频率是很高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大家都是一样，我也是啊，只是看你撞的严重不严重。我开车的时候是修了500块。
我可能这样子了哈，我现在要想到我在回忆我自己了哈，我怎么样过来的哈。但是请你了解，我不说我很做得很完美，我没有，我的孩子也没有很完美哈，请你们不要误解，说我只是告诉你说我到现在我有喜乐，我有平安，然后我有一条路可以走哈，我走得很平安很喜乐，然后我走得很笃定，这是我的意思哈，不会好像路越走然后呢好像觉得越窄啊。刚开始我是进入窄路，因为真理本身是一条窄路，可是走到里面的时候呢，然后真言告诉我们说你就不会跌倒，就不会这是生命的道路哈。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权益。那我就在回想说，如果那是我的孩子刚刚第一部车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注重预防了。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手机，那我们会约法三章，按着他的这个成熟度，我们约法三章。那我们尽量要帮助他去掉会试探他的环境， 这是我的想法啊。那比如说刚才谈到孩子，我们生孩子养孩子都是第一次，都没有经验的时候，那我基本上我的特性，我的方法是去先了解孩子的心理层次。所以那时候我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心理啊，或者是孩子的这些特性啊，了解孩子方面呢，我就觉得说我需要多一点的，因为我没有嘛，所以我需要多一点的见识。我们家也没有其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是很，不是说白痴啊，但是就是很智能不高的哈，可以这样讲。那我就知道说，哎呀，我跳进两个婚姻，一个是当妈妈，这两个领域实在是，如果我没有神，我就会害怕了。好，我可能会失败到的地步，会放弃也不一定。但是呢，因为我有神，所以我就勇敢的去冒险。但是呢，我当然也要尽力而为，所以我才觉得我很专心。然后孩子不是我的中心。我刚才说我是管家的意思是说，我的孩子不是我的，所以不会是我的中心。但是我需要对神忠诚，这是我的概念啊，基本概念。那然后来到卢许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这样想说，好，那么基本上我要了解一下每一个人刚开车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可能不给你的孩子能够有一部车，不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车，但是他一定要有车可以让他开始上路，开始长大嘛，对不对？好，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会先预防，我会有约法三章的那些会比较多。我有一个概念哈，这是我的哈，我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概念。我通常会比较先讲公义，然后再给恩典。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许？
我了解，就是在之前要先，
对，
就是要花心思把一些
预设
一些路我这些规定讲清楚，然后或者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会有什么后果，或者是你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之类的。对，这一点我是没有做到，因为他那一次我最后会把他就说没有车开我也不再去买一台，那是已经撞了第三次。
OK OK Yeah
对，他也不是新手，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我的问题纠结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管教，不管效果好不好，然后不管说我之前就是说该做的没做，但是就是有点亡羊补牢的概念。但是呢，你现在有一个外力，
我知道
那个时候啦，
我要讲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给孩子一个结果哈，刚才他讲的那个字就是结果，给他一个他的行为的责任结果的时候，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再开车，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那一段时间，不管是我也没有期限，因为我觉得整个他的状态，我的状态，就是，而且家里也没有别的车可以给他开了，所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想说让他，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他有别的。对了，他不一定要开车就对了，好好，
对，
是合情合理的。好，那么既然他不能开车，别人借他车还开，他就犯法了，他犯规了。
对啊，
所以我要管教的，我要管的话，我就要管得很清楚。好，不是说别人借你车，不是我的车，不是我的车你就可以开，你不能开车，那么这个也是要有一个结果啊。
对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第一个没有意识到这个，说我有这个权利去跟这个第三者说，
不是你，是你，
不是我，
你的儿子要去跟他说我不能开车，这也是一个责任呢、啊，不是你来帮他讲这个事情，你要跟他说你不能开车，这是我们的规定。那现在他要借你车，你要跟他说我现在不能开车。这是我们家的规定。
那他如果听的话，那当然是好；如果不听呢？当然，这个、
啊，
我们现在就只是假设。
啊哈呀，不听的话就要再从那个不听里面，所以你要处理的是他不听的问题。刚开始可能没听清楚，或者是你没有交代清楚，不能开车。 包括所有的车，你讲了嘛，我们家有车可是你不能开啊。但是那个界定如果没有清楚的话，他别人见到他就可以，或者人家外面他或许也去开你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管教就是要到一个地步，到根底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开车，我看得到看不到的地方你都不能开车。那如果他这一点做不到，那你要从这一点再去管。
所以这个要说得很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或者是我可能我个人被管教的时候说不能开车，就表示有包括所有其他的
呀，不管怎么样，或许我们表达不清楚，我们可以再跟他讲说，哦，对不起，我刚就没有讲清楚，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我是建议父母亲要定规矩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实际，你做的这件事，你定的规矩的话，是不是你心口不一？万一他做的时候你根本就下不了这种手的话，那我宁可不定这样的规矩，是我可以合情合理的。好，那如果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我们也不是法律专家，也不能那么仔细的定出这个规矩来，法律还是有漏洞啊，对不对？齁，然后孩子们很像一个很精明的律师一样，齁，那我们就跟他斗啊，跟他斗这个精明啊。所以我说全神贯注的齁，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在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话，我是很有挑战性的，跟你们一样很有挑战性的。然后我也聚精会神，然后我也觉得我被挑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种可以学习可以成长的那种喜悦啦，可以这样讲哈。那当然我的学习最主要是神教我这样。那如果说万一你没有讲清楚他去做的，你不要一下定他的罪，你说哦我可能没有讲清楚。好，你怎么知道他开别人的车的，你告诉我。
因为他每天都开着别人的车到我们家来啊。
每天啊。
对呀，啊，然后出
那你还知道，哎
呀。所以我就说我那个时候我一开始以为是人家载他的朋友载他。
哦，oh, ,OK,OK, 好，那
我然后等到我后知后觉，我是有点后知后觉，因为我那个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况就是精力也不在这上面，然后我后知后觉，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对，然后他不应该这样，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但不能开自己家的车，你也不应该去开别人的车。那要不然这个处罚，这个后果是没有用的嘛，没有效果的嘛。
对，所以那个是你的一个要补充，要去再把它缩紧一点。那你就在当中你就要去矫正啊，你错的地方你就说，哦，对不起，我没有讲清楚，那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开，好。那他要去跟他的同学说我不能开你的车，然后他要做到什么车都不能开，这是那个管教的目的啊。你有一个目的，
对，但是偏
两个，一个是我要你学习到小心开车，背后是什么？要你安全，不要再还好这一次身体没有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你的目的在这里呀。Yeah, uh-huh，
是的。然后，但是我犯的错误就是我那个时候整个。反正我犯的错误就是我并没有再去跟他强调这个事情，
没有跟他，
然后呢，对，
坚持到底了。嗯哼，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说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不是一直到你师母你讲，我才知道说，哦，我的对象不是那个他的朋友，我的对象应该是自己的孩子。嗯，对，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把这个就是有责任，或者是这个对这方面不满的，我就一直把它归咎到这个第三者的责任上。我说他就在拖我的后腿，他这个就是，是坏的朋友，不是好的朋友。
嗯嗯。
然后他都不尊重，对，然后他不尊重我们家的规定。然后所以我就对这个人就是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
啊哈啊哈呀呀。我想这个所以我一开始有提到一点哈，我们在讲管教，我提到一点，我说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从根底的问题处理，不要表面性的。像有的妈妈你在讲，我就想着有的妈可能会这样说，你怎么去看人家的车啊，万一你把他撞到谁来赔啊，有时候会这样讲，对不对？
对，
有可能会这样讲，有可能哦，哈、哦，因为马上就想到说，你看好好的一部车被你撞坏了，花多少钱？那现在又开人家的车，那这个有没有针对问题？没有，这个是针对外面的结果上面的一个情绪的后遗症，所以我们就会说啊，万一你再撞的话，啊，谁来赔？你要赔吗？哦，类似这种话，这个就不是在管教了。这个已经就离开那个要管他教他这一点的那个了啊，就是我说不能开就是不能开，就是这样。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有什么经验？
师母，
是，
我就从这几个分享来看，其实也是带出我的问题。
嗯，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挣扎是所谓的真理跟恩典怎么平衡？
嗯哼，
然后又慢慢的发现，很多时候，不管是真理还是恩典都不管用，因为这个孩子的心他很硬。如果他能柔软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能听进去；可是他心硬的时候，你跟他讲的都是有理的，都是出于保护的，他就会用罪性里边的那个极端来解释你，然后还会继续看你。
被管教的那个时机哈，可能就是已经硬化了啦，越来你会越难，有点类似这样。好，你讲，你继续讲。
是，所以，我想讲的还是说，这个人的心，包括小孩的心，太复杂了。我自己也因此觉得受了很多的伤害，甚至无数次的我就是说我都已经尽这么大的力了，我不知道我再能做什么了，还要怎么样，所以就在那种绝望当中。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哎，那只能 let go 了，那是自己来 take care 这个生命这个过程，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成熟呢。
可以这样讲吗？你也是不离不弃的、嗯、呀，就是因为不离不弃你才会放不下。啊、对对对对，那你的第一点就是我就是接受，就是这样了。是的。那
就是换句话说，还是在说我们还在一直学，可能学到老也学不完，但是碰上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有些时候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些时候又是没规律可循的，因为这些还是说到那个心的问题，心不改变，而且心很坚硬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好像无效。那最后只能说啊，人的心是耶和华去掌管的，我只能祷告，祷告他的心改变，而不是我单单做什么。
我们可以起到一种见证人的功效，那是为什么神差遣我们？我们可以起到一个中间者的角色，比如说像夫妻，他说如果有不信的，那么信的就要把它感化，那个感化就是一个媒介啊，就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营养素都要经过一种媒介，什么酶啊、淀粉酶啊、脂肪啊，都要经过媒介。那我们可以成为那一个中间的媒介，那就是为什么啊？说我们去做见证，那个做见证不是只有说一套我们信什么，而是我这个人的生命就给你，就在当中呢，就在神跟人当中做一个见证人，哈、啊。所以我是求神帮助你哈、啊，我了解你很难，我知道，我不是我这整个话我一点都没有资格去给你什么任何我的答案，我只能给你真理，因为你的难处我没有当过哈、啊，我真的是没有当过哈、啊。那我的孩子有悖逆吗？有。我的孩子有玩梗吗？有。我的孩子有问题吗？有哈、啊。但是呢，我的难处没有办法跟你类比了。等于你有这样，我没有，我说啊，我只能了解你的母亲的心，但是我不能说哦，我经历这个，所以我告诉你怎么样哈。所以请你了解我这个立场。那么再来呢，你刚才提到呢，第一个，我想你在这个不离不弃当中，就是一定要存着盼望，对神存着盼望。当你说 只有神才可以改变他的心，那新的问题。好，那问题是只有神可以改变他的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做那个他的心的一个促进他软化他的一个感化的一个作用在那里，是可以的。好，我们本身呢，我上次提到了，如果我们立志哈，把耶稣的形象常常看着我们的孩子，说他的时候，数落他的时候，期待他的时候，我们有耶稣的特质在那里的时候，我认为那是早晚的事情，我会有盼望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盼望，真的没有盼望。就像刚才每一个妈妈讲的那个无力感，那个挫败感，好，那我说真的啦，我刚才提到我自己谈到这个妻子还有母亲呢，这两个领域呢，我一点点都没有把握，我也不晓得怎么会跑到这里两个领域来。结婚也不是我的理想，我的创想，我从来对婚姻有没有什么创想。然后呢，当妈妈很快就结婚，马上就生了，而且连着生两个哦。我觉得神真是要教我功课了哈，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神学院哈。那好，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没有一开始就有头绪，然后现在你想要矫正也好，想要转折也好，不管怎么样，神的大能还是在那里。当你说只有神可以改变他的心 ，Amen， 不错。所以，当说只有神的话，你的心里面就完全的仰望神，就只有这样子。我看过一些很虔诚祷告的妈妈，为儿女流泪祷告的妈妈，哎呀，我那些就是见证人呐、啊，那些就是在我眼中的见证人。我看到哦，有这样的妈妈。那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像那种孩子会让我妈妈需要这样为我流泪祷告的哈。可是呢，我就看到那些见证人啊，那些就变成我学的一个对象。其实我认为，刚才提到说70岁了哈，有一位姊妹是谁？哦，那个流泪讲到她到70岁了，是她嘛？然后70岁了哈，那其实你讲的哈，
如许讲。
OK， 好，70哈，70才开始，有人70才开始。那我现在也是一样，我也是还是存着一个很多要成长要被神更新的，可是我不会怕，我也不会觉得说要挣扎，不用、哦、如果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该怎么放就怎么放，该怎么拿起来就怎么拿起来，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不离不弃，坚持你所信的。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谁到哪一天才会有让你看到那个转变。但是你只知道，我只知道，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的周围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见证的这个能力。这是我能够想到讲的了哈，因为我没有你说我有没有对孩子那种被伤害过，一定有的，这个都一定有的哈。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哎呀，你的问题没有我的那么复杂，没有我的那么难。好，我从来没有觉得人生是容易的耶，这是可能这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老是觉得好像啊、哦、这个我不行？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我很懒惰，我不想去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任务或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进入一个，我就会觉得我需要全神贯注，我需要这是我的特质啊，这是我的自己的特质啊。但是有时候神呢就推着我，陪着我，就让我在这里呢，就是长大啊，这个成长这样子。所以这样好不好 ，Sophia？ 我能现在能够扶，我不能说我扶持你，我勉励你的是说那个不离不弃的心，后面是盼望，那个盼望不要给自己一个期待说。到什么就要长到多，不像医生的一个标准啊，你到几年到几个月就要长到多少身高，你就在几个 percent 以上，不要用那种东西来衡量我们的亲情，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生命的这个使命。好，我们就是一股脑的就是这样，我就向前，我这样 该转一下我就转一下，该调整我就调整，该补起来就补起来，该削掉就削掉，神自己做，他是修剪的人，我父是修剪的人。所以一来我们存着一个谦卑受教，让神来调教我们；二来我们一只手让神牵着，一只手牵着我们的四周围啊，神要我们去感化也好，要去影响的人也好，好，让我们成为那个中间人，这是我的意思。然后我们有那个圣灵的油，就像那个撒加利亚那个地方提到的，好，就是他后来的一个结论啊，那个所罗巴伯回去要建殿这些的时候，很大的难处，活得好好的在外地，在异国，即使是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乡，可是呢，回去要行使这个任务，但是呢，神给他看到这个异象啊，那个管子流着油，然后后面的一个结论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好，那神从来不会嫌弃我们呐、啊、，Sophia， 请你注意，不是因为你做的结果会变成神的。来用，不要用这个结果来验证说我这个人好不好，不是这样子的。神绝对不是有这种势利眼的神，他不偏待人。他的那个对我们的爱的那个长阔高深，他对我们的赦免这些，他付上那么的大的代价，他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些，他本来就知道我们是像草一样，像一天兴旺一天就被割掉了，就像那个泥土造的器皿一样。但是他手不放掉我们，他要继续的把我们塑造成就某某人 Sophia， 就是你这个器皿，也就只有你能够用在这个上面啊。他的心意我们能够信任，可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不知道。嗯哼，
我是觉得刚才通过姐妹们的分享知道我们这些天内者的妈妈都很挣扎。其实当然我刚才从你的话中我觉得领悟到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特别是在看待自己孩子的时候，就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待就是身边的人。你像不管什么样的人犯了错误，他都饶恕，对吧？也就是以神的眼光，他就代表神去饶恕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的路。那当然他们大部分人在圣经当中是有的人是延续了对吧，他的指导，但是有些人也许没有马上所以我觉得对待孩子这一点也应该这样子吧。然后就是 let it go， 就像那个谁说的，也不是说不管教了，也是只是说在旁边像如许一样尽可能的把我们想说的说到给孩子，对吧？指导，我们所谓的管教就是管教到了，其实就是说教到了。你因为孩子大了，已经不会像小孩子那样任你管教了。你可以用手机，用游戏，用 shopping， even playing ground， 就是不用任何，你没办法用任何的方式去管教他们了，因为孩子已经大了，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了。再不像小孩子一样，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去管教他。大了之后，那可能通过我们小时候的说教，然后当他们大了，真的有点任其发展了吧？就是我是觉得，反正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就像 Jesus 看待那些罪人一样子。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了，当然不光说是孩子，就是我们自己都是罪人，何况我们怎么能要求一个孩子完美呢？对不对？孩子他每个大人都喜欢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孩子的话那他更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所以说那我们只能静静的然后把该说的说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期待他发芽成长。也许有点跑偏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小我们该说的说到了，但是就算跑偏了，哪一天也许他就会回来。所以说我们都很受挑战，就是在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孩子长大我觉得就是都不要太纠结孩子过去犯的错或者是将来要犯的错。我觉得就好我们成人一样子，我们也犯错，所以我也在成长，也在学习，所以也在 deal， 就是也在处理和孩子之间老就是等于说
反正总是不同步吧，很难同步，当然也有时候同步让你很感动，但大部分时间他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作为一个十五六岁以后的孩子，我都觉得大家做父母的做妈妈的，特别是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对，就像说默默的看他们成长，然后就这样子。谢谢啊。
是的是的，我们要向耶稣看我们的眼光，向父神看我们这些儿女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儿女。好，这是第一点。好，很好，你的总结很好。然后我在这里要稍微有一个分别一下哈，不完美跟罪是不是等于的啊？不是说不完美所以呢就一定会在罪里面啊。今天我们已经有主耶稣的人就是已经不在罪中，这个是很清楚的。但耶稣不用死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我是一个圣徒。所以我现在以你是一个妈妈的那个的话，你不在罪中，你也不是罪人，曾经是。但是呢，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都还做不完美，或者做不完整，或者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会有不是刻意的要去犯规的事情啊，去越过神的这个心意的事情，我们都会还会有。那我们还是有那条路可以回去啊。那对于孩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尝过这种不用犯罪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很希望看着孩子不要走过我们过去走的那些弯路啊。其实孩子的那种青少年的那些想要老大不小，想要自己做主，那种骄傲的口气，那种讲不听，那我们自己都晓得那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经历过嘛。好，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主了，那我们的心里面是为了爱他的缘故，要希望他不要走那些冤枉路，那个爱，那个盼望，我们希望他是走对的路，这个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立场原则还是在，我们不厌其烦的跟他讲，但是我们所表达出去的，回到刚才 Helen 的那个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有耶稣的眼光，对我们的儿女的那种爱也好，或者是那种看他们也好，不能因为这一些他的行为他的说话而让我们有打折扣啊，这一点很重要。是的啊，我们要靠着主的，也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样爱了，那我们就有一个榜样可以学嘛，学他怎么样做爸爸，怎么样做我们的这个恩主啊，那我们也一样来面对我们的儿女啊。但是我们的理想是不变的。我刚才跟 Sophia 讲的那个盼望就是在这里，他会回来，只要我有神的帮助，只要我有圣灵的帮助，他会回来。那至于现在我所经受的这一切，一方面我也在学习啊。等于说黑人有讲到第二点，我们也在学习，我们也在成长，那我们就有一个同了解同理的心，那我们容许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就是说我要尽力的要挽回他，这是我们的心啊。但是我们一定有盼望，可是呢我们要走一条跟他不同的路，才会让他看到说，哎呀，以后我突然间想到说，哎呀，我妈妈在讲的那些，我妈在做的那些，我应该回头给他有一个概念在那里，说我差多远了啊。其实孩子们啊，我们如果有在教的话，他们心里面不是没有底的，他们有底，可是他们做不到。我想刚才黑人要表达这里，我们做不到的时候，那么我们目的是要帮助他怎么样自主独立啊。刚才我再回到卢寻那个，我们要帮助他有一个独立性，说我不能开，不管妈妈看得到看不到我都不能开，这个是我们的理想。好，那当然背后有我们的目的，要让他学习要当然诚实啦，还有学习就是要小心啦，以后的安全要学到教训啦，类似这些啊。所以要很用心啦，真的很用心。但是有一点，就是神怎么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也是不离不弃，可是呢我们因着有对神的盼望，不是对我们的孩子的期待，对神的盼望，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前面这个我们可以所望之事的实底在那里，这也是信心啊，对我们的神的一个信心啊。 谢谢 Helen， 谢谢你分享。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所以是你现在看到孩子走的路是一条，就是按照经文说的是走向一条死亡的路，
嗯哼，
是没有生命的路，
嗯哼，
然后我们还是要有盼望，还是
是的，
我的思路有点打断了，对不起。
罪人，那么罪人，我们的一个焦点是什么？要让他得救。就是没有主，我们救不了他的。如果他是罪的问题，那就是一定要得救。那如果是不成熟的问题，他就要去从错误中学习，学到教训。有两个，一个是顽梗的心，一个是不成熟的，这是两个不一样。那如果是属于罪的那个顽梗，那一定要被救赎，一定要救赎。我们救不了。
但这不是神的工作吗？
是啊，所以我说我们救不了啊，因为灵里面如果没有得救的话，那么其他就别讲了，其他就整个就是处在一个混沌、没有秩序、没有光的状态里面了。
那我觉得我麻烦打扰一下，接一下艾瑞斯的话哈。是神的工作要去教导孩子，但神来可以派遣我们作为妈妈应该敞开心扉去教导孩子啊。你说是不是这样是吗？就是说神也可能会派遣他的儿女，对吧？就是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然后来教导孩子，所以我们不能把孩子也都，对吧，拒之那个我们的心门之外啊，或者什么之外的，然后来让都交给神，肯定是神也有托付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去把孩子慢慢的拉回来，就是在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在那个所谓的死亡之路或者不归路上，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是罪人。还有谢谢师母刚才对我的更正就是我们已经信了主，全心全意的跟随主，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是罪人。所以我每天都在，对吧，灵修啊成长啊这样子，对的。我是觉得神在派我们去open 我们的这个不是罪人的这个心，去影响教导，甚至说是去欢迎所有有罪的人，让他们来能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
一道光了，但是我们也是一道光。
对对，我们是一道光，对对，来给他们照亮。对啊，
我
给他们在黑暗中照一点亮光。对，
等于说如许，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焦点放在他的灵需要被得救，需要被救赎，才能够往后他眼睛被打开了才能够见到光，是这个意思了。等于说我们要把焦点放在那里了。那其他的话当然父母亲本身这个位分是不管怎么样是就是没有选择的，就是永远是父亲，永远是母亲，永远是我们心里面在担心的，在担负的，都会在那里啦，一定会在那里呀。
师母，
嗯，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一方面的知道这个孩子的心只有神可以改变，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存着盼望，就是神是，就是我们的盼望在于神，不在于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本身是可以成为那个催化剂，或者是一个给他创造一个更好的，让他能够感受到神的光的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感化的力量在那里，对吧？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不了，但是我记得以前您讲过，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可能真正的改变孩子，但是我们可以减少他的硬度，就拒绝神的硬度，就是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旁边一个，就像保罗说了，我浇水，我只是能够就是活出来，尽量在我们孩子的互动中间，就是有耶稣的形，就是怎么说呢，有耶稣的形象吧，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跟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有耐心，就是我们这当然是要靠神的 靠神的那个帮助，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因为一方面看到孩子走偏路，其实那个心里是没有跟神有关系，那个心里是很痛很沉重的，这时候还有盼望其实是挺难的。当然这是靠的神是没有不可能的，
难的啦，如果你把盼望放在神上就不难的、
哦、
这个不的问题是有跟没有，有盼望是没有盼望，不是说难很难很容易，不是这样的问题、yeah. 在神没有的事情、
嗯，
特别是当我们心里面系着这条线，跟我的儿女，这是我生出来养大的孩子的时候，这个跟我是割舍不了的了。好，那现在呢？如果说他是在罪的路中，那我就、
嗯、
我的心就完全就放在，就是他要得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像妈妈一样在光中的人，就是这样。嗯哼，我们可以。我们心里面可以这样来祈求，哈、啊，还是回到我第一个，我的观念是这样的，他是属于神的，那么我等于是怎么讲呢？他所有的这一切呢，我这样讲好不好？神比我更心里面的负担更重，神比我更爱他，知道怎么爱他，神比我更想得着他，啊，所以一来我不孤单，二来。我就要学习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我才能得力。我需要有智慧，我要得力啊！这个是我觉得身为一个父母亲需要有的一个力量嘛。好，喜乐也是一个力量，然后安静也是力量，安息也是一个力量啊。然后平静安稳，然后能够得力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力量消耗在担心里面，或在这个
对。
泄气里面不可以，不可以。嗯，
等于说师母就是说有盼望，心里边可能还是会有沉重有痛。
当然，那是我们的孩子啊，别人孩子我们就不会了，对不对？啊，
是。
所以很多父母说啊，当初不如不生你，有没有？有这样的说法啊？这种说法是很损孩子的气的啦，哈。有人就把讲，我不如不生你哈、啊，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就是您讲那句话，就是不要把那个气啊那个放在这个担心里边，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就看到孩子这样走，所以说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精力消耗在担心里边。你的意思？
对了对了对了、yeah, 我们如果忧虑担心沮丧的话，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晒晒太阳，见见日光。我们需要去减轻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负重。我们如果是灵魂负重，那是应该的。可是如果为耶稣说不要忧虑这些的话，那我们就耗，我们会耗我们的内气呀。
对，如果有这个焦虑的话，你就是有的时候。您知道这有人有焦虑，他也不一定能自己想不焦虑就不焦虑的，应该怎么
聊，
就是我当然知道靠的神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途径，能够不去焦虑担心。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仰望主，但有的时候有一个过程，您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建议
啊？这个的话是一个
就又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最根源的是听神的话。耶稣已经说不要了
就不要，
那我们要那个从那个我决定不要那里开始了。好，那你说方法的话，彼得讲了，你要自卑，那个自卑就是说不要扛了，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扛、啊、你要自卑，然后怎么样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当中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我们不服神的大能，我们不像信得过神的大能，一定要我来挑这个担子啊。那他说服在神大能手下，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我们有没有信任？刚才有一位讲得很好，有时候我们信不过神的爱，信不过神的能力，那我们就是完全就只有回到这个信心，我信得过神的能力，我信得过神的爱，所以呢，我也知道我也信得过神，一定有能力帮助我的儿女，或者是。我也信得过神，可以救赎我的孩子。
嗯，明白了。
我的一个总目的是有一天我们全部要在永恒里面相聚，这是我们的总的目的，对不对？
对对，嗯，明白了。 谢谢，就是要从不要开始，从意志上每一点一点开始。
当我们在背负这些伤害啊，或者是忧心也好哈的时候哈，这是很常性的，这个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记得对我们绝对不好。一方面呢，魔鬼可以来作乱，魔鬼可以把我们就筑一个营垒，刚才我们讲筑一个营垒是。